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上一次讲了《使徒行传》2章37到40节的内容，那个内容是关于彼得的讲道的内容，彼得讲了关于悔改的讯息。那从上一次的讲道，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需要悔改的，我们也是需要在生活当中活出悔改的生命。那我们今天我们会讲《使徒行传》3章2到10节的经文啊，这一段经文会让我们看到使徒彼得还有约翰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他们是如何去传讲福音的。那这一段经文会让我们透过一个医治的神迹，让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是如何领受了福音，那他在领受福音之后，他是如何活出福音的见证。那接下来我会为大家来读一下《使徒行传》3章1到10节的经文。身处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们。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有一个男孩，他名叫拉尔夫，那他的父亲在他小的时候就牺牲了，然后他从小是被母亲抚养长大的。后来到他14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就因为生了重病而昏迷不醒，虽然医生也奋力去抢救他的母亲，但是最后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母亲醒过来。在一天晚上，拉尔夫他就在医院里，就一如既往的去照顾他的母亲。然后呢，他有一些时间，他就开始跟护士去交谈。那在交谈过程当中，护士无意间的一句话就让拉尔夫好像获得了希望。那护士就说："也许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的妈妈醒过来，就是如果有一个奇迹的话，那可能会唤醒你的妈妈。"那这句话就给了拉尔夫一些动力，他便开始想要寻求一些奇迹来唤醒他的母亲。所以拉尔夫他在学校当中，他就会问各种关于奇迹相关的问题，他也不停地在搜集这样的答案。后来有一次，拉尔夫他在上体育课的时候，他的体育老师就说："如果你们谁能够赢得马拉松的冠军，那就是一个奇迹。"这句话让拉尔夫猛然的惊醒，也让他豁然开朗。然后从此以后，他就开始要在心里下定一个决心，说我要赢得一次马拉松的冠军。那拉尔夫他也在找马拉松什么时候开始。那拉尔夫在找的时候，他知道，哎，最近在波士顿要举行一场马拉松。那此时拉尔夫距离波士顿的马拉松开始只有180天。那于是拉尔夫他也没有教练，然后他就开始独自的练习。他每天都在练习跑步。那他是所生活的小镇，所有认识到的他的人或者看到他的人都会嘲笑他。但是拉尔夫他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他只想用这样的方式让他妈妈可以醒过来。那拉尔夫他的坚持也让他的体育老师非常的感动。他的体育老师就主动提出来说要指导他。那他的体育老师曾经是奥林匹克的马拉松冠军，后来因为伤病退役，就到拉尔夫所在的学校当体育老师。 那在拉尔夫体育老师的指导下，拉尔夫他就有了进步。那转眼间，时间过得很快，就到了波士顿马拉松开始的时候。当拉尔夫他站在马拉松的跑道上的时候，他非常的坚定，他想要赢得冠军。但是，最后比赛的结果事与愿违，拉尔夫并没有获得冠军，他只获得了第二名。他没有为自己能够创造奇迹而感到失落和伤心。但是拉尔夫他回到他的小镇上的时候，人们都在为他欢呼。虽然拉尔夫他没有创造马拉松的奇迹，但是他的生命在整个过程当中已经发生了改变，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艰难的处境。我们也常常会想要让事情发生改变，就像拉尔夫他想要用各种方式让他的妈妈醒来是一样的。但是很多时候，事情并没有如我们所愿的发生改变。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结果的时候，我们会沮丧，会失落。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美好的盼望，很好的渴望，但是我们其实并不知道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就像这个男孩子拉尔夫一样，他觉得他当下需要的是让妈妈醒过来，但其实从长远来看，他更需要的是照顾自己的独立的品格。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眼见的需要，我们常常忽略了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那这样的情况不只是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在圣经当中也描述了同样的情况。在圣经《使徒行传》3章1到10节的经文当中，就提到了这样的问题。当时有一个摊子在圣殿的门口去乞讨，他希望每一个从那里路过的人都可以给他一些钱财，让他可以成为生活的来源。那当他看到使徒彼得和约翰的时候，他也希望他们能够给他一些钱财，但是使徒彼得却没有给他钱，而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给了他医治，让他能够独立的行走，让他能够独立的生活，不再依靠乞讨来生活。从表面上来看，彼得他依靠耶稣基督行了医治的神迹，但实际上，上帝是让我们透过这个神迹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能够彻底改变人的生命，让人以福音的方式来生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必须要记得，因为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用福音的方式来生活。那我们接下来会透过3个方面来学习这一内容。第一个是处境的需要，那会是1到5节的经文；第二个是福音的需要，是6到8节的经文；第三个是见证福音的生活，是9到10节的经文。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处境的需要。我们先来看1到5节的经文。经文告诉我们说，身处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从经文的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在去圣殿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一个生来瘸腿的，并且也是依靠乞讨为生的人。虽然我们读完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明白他大概的意思是什么。但是我们可能会对一些细节会有一些疑问，比如伸出是什么时候，伸出祷告有什么意思？那彼得和约翰为什么要上圣殿去？ 那这个乞讨的人他为什么要在美门那里去乞讨？那乞讨人为什么他要定睛的去看彼得和约翰？啊，我们可以花一些时间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帮助我们来理解这段经文。那我们都知道，在使徒时期的教会，那使徒们都是犹太人。当使徒们从犹太教的信仰中转向了耶稣基督这个信仰之后，他们就开始向犹太人去传扬这个信仰。那当时的犹太人通常不会相信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救赎主弥赛亚，但是，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是相信的。那使徒们他们常常会使用犹太人的身份去到圣殿中，然后透过宗教活动，然后跟犹太人保持一些关系上的联系，然后呢就把福音去传给犹太人。其实，在犹太人的日常宗教生活当中，他们一般会在早上的9点和下午的3点去到圣殿中进行献祭的崇拜。那根据《使徒行传》这里的经文记载，我们就可以知道，彼得和约翰他们是在下午3点，也就是申初的时候去到圣殿参加献祭崇拜。那当彼得和约翰要进入圣殿的时候呢，他们就遇到了一个生来瘸腿的，然后在殿门口乞讨的人。这个乞讨的人，他是被人抬到圣殿最华丽的门前去进行乞讨。当时进入圣殿有很多的门，那大多数的门上会镶嵌着金银，但是唯有一个门镶嵌的是青铜。那青铜当时的价值是远超过金银的价值的，所以说镶嵌着青铜的门是当时最华丽的门。那《使徒行传》你会看到，在这里形容这个镶嵌着青铜的门为美门。其实这个门实际的名字叫做尼卡诺门。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他之所以会被抬到这个殿门口乞讨，有2个原因。第一个是因为这个门进出的人会比较多，因为这个门它比较容易出入，所以大多数人都愿意选择从这个门进出。那另外一个方面的原因，是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信仰当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命令，就是犹太人认为他们需要向有需要的人进行施舍，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上帝的虔诚。所以进入圣殿参加献祭崇拜的犹太人，他们其实是非常乐意向这个乞讨的人施舍的，为了是要表达自己对上帝的虔诚。那这个乞讨的人，他也因此可以获得生活的来源来养活自己。所以，当彼得和约翰要进入圣殿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乞讨的人。那这个人他可能会向每一个路过他身边的人说：“可怜可怜我吧，给我一些钱财吧，给我一些施舍吧。”其实就像你在街上遇到那些乞讨的人一样，一直重复着一些话。行行好吧，好人有好报，然后，好人会得到很多的祝福等等，一直会重复着一些话，目的是想要让人把钱施舍给他。那凡是从这个门进出圣殿的犹太人，看到这个乞讨者的时候，一般都会抛给他一个硬币，然后就离开。但是彼得和约翰他们来到这个乞讨人面前的时候，好像没有要给这个人钱财的动作，这让这个乞讨的人还蛮意外的。他可能在想，竟然还有犹太人不践行施舍的律法。于是这个乞讨的人他又反复的向彼得和约翰乞讨：“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吧。”他可能期望彼得和约翰可以践行施舍的律法。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钱财，成为自己生活的来源。那当彼得和约翰对着乞讨的人说："你看我们。"乞讨的人他以为彼得和约翰要给他施舍一大笔钱，他心里可能想："哎呀，这下好了，富户来了，我今天是不是要发大财了？"所以乞讨的人就这样去望着他们，对彼得和约翰充满了期待，他期望可以从彼得和约翰那里得到很多施舍的钱。 从这个乞讨者的期待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常常在店的门口去乞讨，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他在乞讨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只想要得到钱财，他从来没有问过，哎，店里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哎，里边今天的崇拜的形式是怎么样？他也没有去问，这些进出的人他们的信仰的神是怎么样？所以你会看到，他从来不关心信仰上的需要，他也没有渴望想要寻求神，他只是关注他此时此刻生活上的需要，他完全忽略了他生命当中还有一个真正的需要，就是他自己的罪需要被除去。也许这个乞讨的人，他不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他也不需要一位救赎主来拯救他。这就像一个被困在荒岛上的人，刚开始他可能会想要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求救，但是当他尝试各种方式都没有效果的时候，他就会在岛上生存下来，日复一日的生活，这也就让他会习惯这样的生活。虽然他想要被救，但是这样的渴望可能就没有那么强烈了。只要每天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能够活下去就可以了。这个乞讨的人可能也是这样，刚开始他会想要寻找医治，但是发现没有人可以医治他，他也就渐渐的把这样的渴望放下了，也就开始渐渐的习惯现在的生活。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渴望想要活出被福音改变的生命，但是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困难，再加上我们确实有很多实际上的需要，我们也就会渐渐放下要活出基督样式的这样的教导。我们刚开始会很习惯的去按照这个世界当中的方式来生活，当我们越来越关注今生的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就渐渐的忘记了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福音的需要的。例如，我们今天在面对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关注我们自己在婚姻当中是不是幸福的，是不是顺心的。我们常常忽略耶稣基督的福音让我在婚姻当中是如何做丈夫，如何做妻子的。我们今天在教养孩子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会更加关注孩子学习成绩好不好，有没有参加兴趣班，拓展孩子的能力，或者该如何为这个孩子预备未来升学的机会。但是，我们常常忽略的是，福音如何帮助这个孩子面对他的学习、他的朋友以及他的未来。我们今天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去考虑这个工作有没有升职的空间。我们会常常忧愁，我该如何面对来自上司和同事的压力？那我该如何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来养家糊口？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福音，如何帮助我面对这样困难的处境？这些种种现实的情况都反映出我们常常会关注和看重处境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忽略福音的需要。其实考虑处境中的需要本身是没有错的，只是我们错在我们过度的追求了当下处境的需要，我们轻看了追求活出福音的需要。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我们自己常常会随从罪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常常会随从罪而离开上帝，更多看重眼前的事情，而不去看重上帝的事情。我们只关注自己当下处境的需要。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乞讨的人也是被罪所影响的。他没有寻求上帝，他也没有寻求福音，他只寻求自己当下生活的需要。那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说，让这个乞讨人看他们，接下来他们会透过一些行动来让这个乞讨的人意识到他是有福音的需要的，并且也把福音 带给这个生来瘸腿的人。那我们接下来可以看第二点，福音的需要。使徒行传三章六到八节说到，说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彼得的回答对于这个乞讨者还是蛮让他出乎意料的。他本来以为可以从彼得和约翰那里得到一些钱财，但是彼得却说，我没有钱，不好意思，我给不了你，但是我可以把我最重要的东西给你，就是我所信仰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罪人的福音传讲给你。彼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彼得看到这个乞讨的人是需要福音的。接下来彼得他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方式将福音传给了这个乞讨的人。彼得就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医治了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我们可以看到，在医治的过程当中，这个生来瘸腿的人被医治的速度超乎我们的想象，他的脚和踝子骨是立刻健壮了。我们都知道，像这样的人一般都会有肌肉萎缩，但是耶稣基督奇妙的医治大能能够让他立刻健壮起来，像正常人一样。我们从这个神迹当中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彼得多么有能力让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康复，而是来自耶稣基督的能力，是耶稣基督透过彼得所施行的神迹让这个人可以被医治。正如彼得在使徒行传三章十二到十六节所说的，能够做成这件事的只有那位从死里复活的生命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记得，当人行出神迹，并不是因为这个人有多么厉害，并不是因为他跟神的关系有多么近，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的敬虔，而是耶稣基督会按照自己的旨意透过人来施行神迹，显明他的恩典。那当耶稣基督借着彼得向这个乞讨的人施行了医治的神迹之后，其目的是要将福音传给这个乞讨的人，让这个乞讨的人也透过这个医治的神迹开始相信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这位被医治的人，他被医治好之后，他就开始用医治好的身体来赞美神。耶稣基督他用医治的方式显明了这个乞讨者福音的需要。耶稣基督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是为了让我们透过可见的方式来明白福音救赎的意义。这个乞讨的人在没有相信福音的时候，他是生来瘸腿的，是没有自由的，他去到一个地方是需要被人抬着的。其实这也反映了他里面的生命状况。人在没有福音的时候就是这样，在罪的影响下，人的生命是不健康的，也是不自由的，是被罪所控制的，而且无法靠着人所能想出来的方式来得到医治和救赎。那这样的状况该怎么样才能被改变呢？如果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就必须要让耶稣基督来做医治和救赎的工作。我们可以从经文当中看到，耶稣基督没有让彼得和约翰给这个乞讨者一大笔钱，让他以后生活是无忧无虑的，而是医治了他的身体，给了他一种独立生活的能力，使他不需要再依靠着别人的帮助才能活着。这样的医治也反映了他里面的生命已经被福音给医治和救赎了。这样的医治会让我们看到，这个乞讨的人他在相信耶稣基督之前，他的生命是不健康的，是有病的，是被罪所影响的，而且靠着人自己的办法是没有办法被医治和救赎的。 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彻底医治和拯救了他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完全无罪的人，他的生命也是最完美的，而且他也承受了这个地上他所不喜欢的一切的方式，被别人嘲笑，被别人质疑，被别人羞辱，最后他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生命担负了人所犯的罪，并且他也为此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一位救赎主，他也在第三天当中从死里复活，他成为生命的主，他也将他无罪的生命放在了人的里面，使人有罪的生命被除去，重新拥有一个无罪的生命，让人可以用这样全新的生命来在这个世界当中去生活。这样的改变和救赎就像是一台电脑中了病毒，当一台电脑它中了病毒之后，我们就知道这台电脑它是没有办法正常使用的，除非将病毒从这台电脑当中清除出去，并且把这台电脑也更新一遍啊，同时也要安装最新的最厉害的防毒软件，才能够确保这台电脑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可以正常的使用。那我们有罪的生命就像是中了病毒的电脑，我们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够将罪的病毒除去。不仅如此，耶稣基督他也将他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生命就像那个最厉害最完美的杀毒软件，能够为我们抵挡一切罪的病毒，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可以正常的活着。所以我们从这个乞讨者被医治的事情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透过彼得使用医治的方式将福音传给了这个乞讨者，让当时见证到这个事情的人也意识到人是需要福音的。这个医治给到这个被乞讨者之后，他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生活。同样的，今天的我们也是有福音的需要，那我们在最终我们是中了罪的病毒，这样的病毒让我们无法正常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内心也充满了罪恶，我们充满了嫉妒、恼恨、凶杀、奸淫等等一切的罪的想法，我们需要让耶稣基督将我们里面的罪的病毒除去，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抵挡一切罪的病毒。当罪侵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放在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还有圣灵可以给我们提醒，让我们知道病毒侵入了。当我们被耶稣基督彻底改变之后，那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恢复正常。当我们开始用福音来生活的时候，我们也会吸引到别人的注意，我们就能够用福音来见证使用福音的生活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就活出了见证福音的生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见证福音的生活。我们接下来看《使徒行传》3:9-10的经文。这段经文说，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这个乞讨的人被医治好之后，他就可以进入到圣殿当中，他可以走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去赞美神。那对他很熟悉的人也都感到很惊讶，这个人竟然痊愈了，他竟然可以行走了，然后他还在赞美神。我们从这个被医治的乞讨的人可以看到，他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他新的生活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被医治的人他开始在生活当中 用福音来见证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我们今天也是被福音所救赎的人，当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就能够引起别人的注意，别人就会发现，哎，这个人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啊，他的想法、他的价值观、他的世界观好像跟我们有一些区别啊。所以你会看到福音改变我们生命之后，我们就有了机会来在众人的面前来见证我们里面的福音。也就像耶稣基督所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别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你会看到，当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更新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见证福音。那我们该如何在生活当中活出福音的生命呢？我们在生活当中该如何应用福音来见证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呢？我们接下来可以透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在几年前，那个时候我刚结婚一年多，那个时候我在学习如何按照圣经来做丈夫，当然我现在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我就刚刚买了一个学习的软件，那这个软件它经常会推送一些图书的优惠，通常价格非常的吸引人。那有一天我就收到了这个软件给我发的一封邮件，那这个软件呢，那他就向我推送了一套书，那我就开始在浏览，然后它的价格呢是非常的优惠的，它的这套书的价格只有不到5折的价格。那我当时看到，哇，这个书就是我所想要的，我看到之后我也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想要。但是我的太太呢，她不是很希望我买很多的书，他的理念是，如果你要看的话，你就买。但是我呢，可能比较喜欢收藏一些书。那如果我要买这套书，我就只能想自己的办法。然后我就开始，日思夜想，然后我就绞尽脑汁的想到各种的办法，我怎样才能够买到、得到这套书呢？其实，在最后，我也没有想到合适的办法。然后我也就只能求助我的太太，因为我可能需要用到我们家庭的钱，家庭的钱一般来说都是我跟我太太要共同的去做一个决定，这个钱到底该怎么使用。那我要使用家庭的钱的时候呢，我就需要说服我的太太，让她同意我们可以共同做一个决定，好，可以用家里的钱。那然后我就开始精心准备了一套说辞，我就想要说服的太太。然后我的太太听完我的说辞之后，她就跟我说，这个价格对我们来说负担太大了，如果我们要买这套知识书，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虽然我太太这样说，但是我还是很想要这套知识书，我就开始用各种的方式去软磨硬泡。最后我的太太就说，如果你真的想要，那你就买吧，虽然你这个决定不是很智慧，但是我愿意学习顺服，但是这个决定是我们共同的决定，我们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决定所带来的后果，这个决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这个后果我们需要共同的去承担。那当我太太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只听到了前边，如果你真的想要你就买吧，我只抓到了我太太同意的那部分的话，后边的话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那当我获得太太同意之后，我就非常的开心，我就开始各种的准备，然后我就要准备开始购买这套书。那当我要点击付款的时候，这个时候我的心里我就在想，我这个决定是对的吗？我这个做丈夫的，我做这个决定是 OK 的吗？是合乎圣经的吗？当我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这样的决定 完全忘记了圣经当中给我做丈夫的教导，因为我只看到了我自己的需要。我在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我完全忽略了一个丈夫对家庭的责任，对妻子的责任，对妻子的爱。我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做丈夫，我完全是以自私罪的方式来做丈夫。这样的想法就让我意识到，我可能不要那么快的点击购买，我需要先安静的祷告，回到耶稣基督福音当中。当我开始思考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福音就让我看到，耶稣基督他愿意为了他所爱的人从天上降杯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愿意为了他所拯救的教会舍弃了天上的尊荣，他愿意在地上承受一切的痛苦、嘲笑、辱骂，并且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也承受了鞭打、各种各样的羞辱，并且他也愿意为了他所爱的教会舍去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就像耶稣基督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说：“父啊，这杯求你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基督他愿意承受这个过程当中的痛苦，他愿意付出他生命的代价来拯救他的心腹教会。那我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也是被耶稣基督用这么的大的代价所赎买回来的人。他不仅将我赎买回来，不仅除去我有罪的生命，他也把他这样的爱的生命放在我的里面。当我拥有他这样生命的时候，我应该向我的妻子活出这样的爱。我需要依靠耶稣基督的福音来选择爱我的妻子，而不是用罪的方式只爱我自己。当我想到这一切的时候，虽然我还是很想要这套注释书在我的内心当中，但是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购买，因为我知道我这样的决定是在践行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所更新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看到其实并不是我自己多么的厉害，因为按照我自己的内心来说，或者按照我自己来说，我更愿意想要那套注释书。但是耶稣基督他放在我里面的生命，以及他放在我里面的圣灵，就会提醒到我，我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所以那套注释书就像一个有罪的病毒一样，它入侵在我生命的时候，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和在我里面的圣灵就给我提醒，并且他所给我的新的生命和圣灵也帮助我回到福音的里面，让我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救赎，他所付出的代价，他所做的一切来激励我，让我看到耶稣基督是如何爱我的，也让我可以用这样的爱来去爱我的妻子，然后我可以用福音来抵抗罪的诱惑，让我可以真的做一个决定来活出见证福音的生活。虽然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在练习用福音的时候并不总是成功，有时候会比较容易的失败，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也让我看到他对我的接纳。虽然我失败了，但是我还是可以回到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被他原谅，被他饶恕，让我再次被激励来面对一些罪的诱惑，也让我再一次获得力量来去面对这个罪，也让我再一次的练习如何对抗这个罪。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促使我可以在福音当中悔改和相信，也让我们不断的尝试活出见证福音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常常吸引我们，让我们在福音当中去悔改和相信，并且要活出见证福音的生命。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因为很多的事情而被吸引， 而忘记了我们里面已经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也常常忘记我们该如何依靠耶稣基督活出他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需要回到福音当中看到，我们今天各种各样的机会，都是要展现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而不只是只关注我们处境当中的需要。就像《使徒行传》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个乞讨者一样，当他还不相信耶稣基督福音的时候，他只关注自己生活的需要，他完全不顾他永恒生命的需要。但是，当耶稣基督被医治和救赎之后，他才意识到他可以用被福音改变的生命来生活，来见证那位救赎他的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被耶稣基督救赎之后，我们才真的意识到我们里面的生命是被更新的。我们今天也常常被提醒，我们是有能力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当我们依靠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开始活出耶稣基督给我们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见证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出你所给我们的救赎的样式，主啊，谢谢你更新我们。虽然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很多罪，会遇到很多的处境、困难、挑战，但求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来，面对，也让我们常常被提醒，更多思考如何运用福音，如何活出新的样式。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仰望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门。